刚才讲的是宋不虚，就是说佛虽然是先说小全巧方便的是小法，是三圣法，但是这都是真实的，不会有一点点不实的地方，所以说今此诸大众皆应除疑惑，大家不能怀疑，不应该怀疑，这引导众生出三界，你们不用这个方法，他怎么肯出呢？那一成佛就跟他们说，哎，你们都是佛呀，那么这些众生他怎么肯就接受了？所以必定要由小而大，先用这种方便呢来接引他，那么现在过了四十几年了，那么你们这些大众应当要除去种种的疑虑迷惑，不会有不实的地方的，不要因为哎，那你从前这样说，现在又说不是，那前面的是真呢还是后边的是真，那么如果后边一时是真，那么前面三圈不是假的，既然是假的，那你说的不是实法了，那么所以佛就劝大家说，你们不要怀疑啊，应当除去一些疑惑，要断疑生心。为什么呢？诸佛与我异，不但是释迦牟尼佛如此，过去现在未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同样的所说的话绝对没有两样，意是不同啊，没有两样，必定是真实，以前说的方便也是真实，为真实而说方便嘛，现在说的真实绝对更是真实，因为过去的方便就是为了现在要显示一时，所以唯一无二圣，唯是单单，单单只有一圣法，单独只有一圣，就是一佛圣，一切众生皆能成佛，教行理人通通是一，无二圣，绝对没有二圣法，如果有二有三了，那都是方便说，方便并不是希望不实啊，引导众生的全巧方便那是实的，那么不用这种方法它不能入实，所以应当要知道到了究竟啊，佛必定要显示一时。重诵到这里为止，跪字下第一诵诸佛章已经说完了，其次下面第二跪字下第二诵过去佛，现在把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分开来呀，重诵，而尤其在过去佛这一章里面呢，显实说得最彻底啊，那么把过去久远之前的佛他所有开权显实的真实情形啊，在下面的经文都有详细的分别，而后文呢也就要比以前的容易了解的多，容易听啊，不会像前面的那么艰涩啊。过去诵过去佛有两段，第一略诵开显，简略的重诵开三显一，开权显实的道理，开显呢就是开权显实，开三显一啊，这里一共有三首句诵，略诵开显呢有三首句诵，前面两首句诵是说方便是三，就是是全啊，过去无数劫无量灭度佛，这是说过去佛，过去久远久远无量无量劫前，这是说久远久远劫前已经入灭的那些无量诸佛，那是比古释迦又在前又在前的久远劫前的事情， 也就是后文化成玉瓶所说的大通至圣佛以前更前的那些事，那么已经过去已经入灭的佛无量无边，所以叫做无量灭度佛，百千万亿种其数不可量，种啊就是种类差别啊，过去的诸佛他说的方便法无穷无尽，百千万亿的种类那么多啊，他的数目不可以用数量来分别的啊，也有一种的解释说这个种啊是指的诸佛的种族族性啊，因为过去佛也不是一种族性成佛呀，他的族性啊，刹帝利婆罗门等千差万别，也有种类很多啊，他的族性啊就有很多的差别，其数不可量，无论在哪一种族性里面修行成佛都是一样的，这个解释也有道理啊，因为这个方便的意义是在后头啊，而接下去说如是诸世尊种种圆比喻无数方便力焉说诸法相，这是四权，如是上文所说的无量无边的诸佛，世尊就是佛了啊，种种因缘种种比喻无数的方便种种的啊全巧方便之力焉啊演说种种的法相，说法相也说法性，也包含一切法啊，诸法就不一之词了，很多很多千差万别的差别法，三圣法五圣法甚至七圣九圣乃至八万四千法门，这些法都是全巧方便接引众生的这个全法叫做四权后边一首句中啊显示了会前归时是诸世尊等下面一首句中正说明显时皆说一圣法教义无论哪一尊佛说到究竟就是说一佛圣法，都是究竟佛法的，犯无量众生令入于佛道，教化无量无边的众生到了最后都要趋向佛道，无量众生都入佛道，人是一入佛道的修行必定要修行才能入佛道，那就是行一，正入佛道就是理一，有前面的四种一啊，这一首句颂里面二三四句就是具备这四一无论哪一尊佛到显时都是一样的，皆说一圣法教一教是一圣，犯无量众生都入于佛道，那么这个无量众生就是人一入佛道必定要修行，修行就是行一，就是一圣法，修一圣法那么所证之理都是究竟一圣法之理，所以那就是理一，只这一首句中啊就包含这个教行人理四一通通都在里面，这个叫做略开弦后文呢是广开弦，广诵开山显一广诵的文字就多了再分两段，第一总名方便助贤，第二别是开显之相好听而容易听的就是第二别是开显之相，到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啊大家对成佛都很好听成佛的话最好听的，那么现在先讲总名方便助贤，无论哪一尊佛都是先用全巧方便来帮助显示一圣之理那叫做总名方便来帮助显示一圣，又诸大圣族知一切世间天人群生类身心之所欲，更以一方便助显第一义，后边两句正是说明啊以方便的助显一圣，又还有 诸大圣族，就是佛，过去佛，佛为天中天，圣中圣，所以叫大圣啊，为一切众生的领导者，所以叫做主啊，领导众生去向佛道，三界大师四圣慈夫，所以叫做主啊，大圣主总指过去一切诸佛，知一切世间，无论哪一尊佛，他都有一切智，以他的一切种子的智慧观察，了了明白世间一切众生啊，就是种子九法界，那么里面天人群生，天上的人、人间的人、群生，就种子一切众生，群就是众，这些千差万别的一切众生，举这些种种的众生所学的佛法，最后去向于一圣，那么这就是仁义。身心之所欲，每一个众生他的内心呢，内心深处所期望的，欲就是希望，他所希望的是什么啊？那或者是由小而大，或者是直去大圣，或者是由凡而圣，或者是由世间到出世间啊，那么这些众生所希望的、所祈求的千差万别，佛都了了明白，所以叫做知一切世间啊。那么因此就得用方便来助显了，更以义方便，助显第一义啊。义则就是种种的差别相啊，差别相的权巧方便有很多啊，例如说二圣三圣、五圣乃至一切权巧方便法，通通都是义方便，用这些义方便呢来助显第一义。第一义就是第一义谛，有理义，有诸法的理义体第一义就是众生本有的正因佛性，天台用三因佛性啊来解释下文，这里的总名以方便助显的这个助显第一义啊，第一义就是众生本有的真如本性，就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性，这个佛性就是一切法的本体，就是第一义，这个第一义就是指的正因佛性啊。三因佛性里面呢，第一是正因，第二了因，第三缘因。正因佛性、了因佛性、缘因佛性，正因是本体，人人具足，就是第一谛，正因佛性啊，众生都有这个佛性为正因，为将来成佛的根本，所以叫做正因佛性。有正因没有了因啊，没有办法启发正因，所以第二的了因佛性就是般若智慧来观察启发本有的正因，所以要有了因佛性。了因如果没有缘因，就没有办法了达这个一切诸法，必定要有助缘。所以这个原因啊，帮助这个体悟诸法实相的，这个体悟正因的，这一些助缘呢，就叫做原因佛性，由种种的助缘体悟本有的正因，启发本有的佛性，所以叫做原因佛性。助显第一义的这个第一义就是正因佛性，如果与圆妙正观，那么当体就是实相，那不叫做义方便，不是义，对不对？当体如是吗？现在用五圣、七圣等等七方便来引导众生去向于第一义，所以越五越七的方便法叫做义方便啊，义就是特殊啊，以特殊的方便法呀，不同的方便法来牵引众生去向于第一义，用意就是要帮助显示这个第一义谛之理，使众生都能清真， 所以叫做这个助贤。那么这是左明。以下呀，别是开显之相，分别显示开权开权显一，开山显一，开权显实，这个道理，这个相状，那么下面文字很长，那么越它的文一呀、就是越这个元音跟了音呢、分成两段。第一，曰众善显元因功德，第二，曰文经显了因功德，最后文经一首句中显了因，那么前面所有的众善而都成了佛了，这个是元因，元因助贤成就的元因佛性，而由此体悟真因佛性，那么越众善显远因功德，这个道理就多了，后边就分为七段，分为七段，现在先讲第一段，越六度明开显，越修六度的菩萨法来说明开权显实的道理。经文有两首句诵，若有众生类止诸过去佛，若闻法不识，或持戒忍辱精进禅智等种种修福慧，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这两首句诵啊，说明过去久远之前诸佛开导众生修六度法，那么依这六度去修行的，现在都已经成佛了，所以叫做皆已成佛道。若有众生类，若是假定呢，假定有一类众生具备正因佛性的众生，正因佛性生佛体同了，众生与佛平等平等，同是一体，没有差别，众生因为有这个幻化的贪嗔痴等障碍啊，所以不能显现，就不能执佛，如果能够执欲过去佛的，这都是内心的正因力很强，而感到出世的原因呢，来触发他的这个正因，所以如果有一类的众生执诸过去佛，执欲。遇到在过去久远之前，他遇到过去已经成佛的佛，无论哪一尊，那么佛就开导他修六度。如果他闻法，若假定他闻了佛说的六度法，闻法听到的法是什么呢？就是下面的六度法。六度第一就是布施度，或修财事，财事里面有外财、内财、内外财，法事就是以懂得的佛法说法度众生，还有无畏事，这是修布施度，或持戒忍辱，或者是修持戒度，受持佛所制的戒法。佛戒虽然很多，七种戒法各个不同，但是总不出三趣境界，菩萨戒法的总义总不出三趣境界，设律仪戒，教化众生断一切恶，施善法戒，使众生修一切善，饶益游行戒，使众生得到普遍究竟佛法的利益，饶益游行戒，所以戒法虽然很多，总不出三趣境界，这个摄律仪戒就是七种律仪，摄善法戒就是众善奉行的一切善法，所有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统统包含在里面，那么前面都是自行，饶益众生戒就是化他度化众生，这是持戒度，忍辱波罗蜜，种种的这个逆境都能够忍受， 就是安寿苦人地这个难厌害人跟这个地煞法人。那么修这三人呢成就忍辱度能忍辱就能持戒。所以佛一教经里面说，忍是为德，持戒苦行所不能及那么修忍辱的功德，修持戒苦行的功德都不及他。为什么？能忍必定就能持戒，能持戒未必能忍所以修忍辱波罗蜜啊，必定就能包含持戒度的。精进是精进度好像披上战甲呀，以烦恼魔君打仗专精不杂，就是精向前无退，就是进。无论是布施、持戒、忍辱，后边的禅定、般若，都以精进去修学，精进布施，精进持戒，精进忍辱，精进修禅定，精进修般若智慧，修精进度。禅就是世间禅、出世间禅、出世间上上禅，这在前面都讲过的智般若度身空无分别慧法空无分别的智慧空空没有分别的智慧般若三空啊，了真空一见性要体悟这个三空之理，具备身空能破我执，有了法空能破法执法空之空亦不可得，空空那么如果能够体悟三空之理，那就彻证般若究竟的智慧。这就是六度，等者等于其他菩萨道的四摄等法三十七道品等法，都用一个等字都会包含。种种修福修慧修福六度里面啊，才是注重在福，法是也修慧，无畏是有慧有福持戒自求升天那是福，求涅槃含有慧人肉是福，能够修无生法忍是慧。那么精进也包含福慧，禅定能开发智慧，都具备福慧的意义在里面那么有些地方它有勉强的分把前四度前三种布施、持戒、忍辱认为是属于福，禅也属于福，般若是慧，精进是通于福慧，这是一网的分别实际上每一种呢都具备福慧就是才是如果能够贯穿三轮体空，也就是法师了，法师当体就有般若慧。那么他们这样种种修福修慧，福慧满足了就有成佛呀，所以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像这一类的众生能够这样子努力进修，现在看起来呀他们都已经成佛了，已就是已经成佛，这是说过去久远界前的众生见到久远界前已成的佛修六度，以我们现在来看呢他们都成佛了，所以叫做皆已成佛道，这都是越过去佛是讲的，而且这个过去佛是久远久远界前的佛，不是现在也不是过去不久的佛是过去久远久远界前的佛呀。他们如果能够指意到那些众生那么一六度法去修行，现在都成佛了十方世界现在住世的佛，或者是过去已经入灭的佛，有好多都是在过去是久远之前执意过去佛而修行六度成佛的。这就叫做第一越修六度啊，来说明这个开山显一这些人 都是仁义，都能趋向于佛道，那么当然他修行的方法就是行义，六度的言教就是教义，就近成佛就是理义，那么这里面开权显示四义之义呀、啊，都包含在里面。第二段，越悲恋心，明开先，见到佛，看佛入灭了，升起悲伤之心、哀恋之心，持这一念善心啊，由此培养福德智慧。到了现在看起来，他们也已经成佛了。所以经文说，诸佛灭度后，若人善软心，柔视诸众生，皆已成佛道。久远久远之前那些佛入灭了，入灭以后啊，世间的众生，那些人们如果看到佛入灭啊，升起悲伤之心，升起哀恋之意，那么他的心就很善而柔软了，就不会刚强难化，像这一类众生，如是指这一类众生见到佛入灭、啊、而升起哀恋之心的这一类众生，以现在看起来，他们都成佛了，都已经成佛了。这都是指久远久远之前的事情，不是现在啊！你们要好好的把握住这个总纲领。这一段以下这一段文都是说的过去佛，而且这个过去是久远久远之前、无量无量之前的过去，不是最近的过去啊。那么这个久远之前的诸佛如果入灭了。那么众生如果看到这轮佛入灭，他升起善软之心，悲恋之心，由此渐渐修行，现在也就成佛了。这个意思是说，如果不但是佛在世时听到六度等法能够修行成佛，如果在过去诸佛入灭的时候，他对于佛呀升起悲恋之心，看到佛入灭悲伤啊，世间没有佛呀，世间既然没有佛了，他悲伤，这一念悲伤之心啊，就是善因，将来就会进修佛法，恋是恋慕，爱恋，希望佛能够常住世间，不要入灭，可是佛已经入灭了，有这一念悲恋之心，舍恶从善，化刚为软，那么在那个时候啊。在当时，就是他看到佛入灭而起悲恋之心，也许他们修的是属于人天圣法，或者是二圣法。可是我们以现在的立场看起来呀、他们都已经成佛了，那么既然坚成佛道，佛道就是亲正理义，视诸众生就是仁义，善软心。就是行义，佛示现入涅盘，入灭就是教义，以入灭为说教，那么这个四义之义当下也具备了。这是第二段，越恋慕心，明开先，越佛入灭的时候升起哀恋，这个恋慕之心、仰慕之心，而显示这个开显的道理。第三，越共舍利明开先，那么佛灭度之后，火化有很多舍利了，如果有人供养舍利那么这个供养舍利的人现在也成佛了，所以越这个供养舍利来说明开显选时的道理。这个句中比较多一点，诸佛灭度已，供养舍利者，其万亿种塔。下面是说明这个建塔的这个建材啊。过去久远之前的那些佛入灭了，灭度以后啊，火化、土壁啊， 火化以后有很多舍利，像释迦牟尼佛入面以后火化，化成很多很多的舍利给众生供养修福啊，脆身成为无量的舍利。那么众生如果晓得供养，供养这个舍利，对舍利怎么供养啊？见他，见他来供养 佛的舍利啊，见起万亿种的宝他，万亿说明这个他的种类之多啊。用什么东西见他呢？金银及玻璃、积聚以玛瑙、玫瑰、琉璃珠，这都是建塔的宝塔的这种的材料。最宝贵的用金去做，其次用银白银去做，或者是用玻璃啊、那么就是水晶，或者用积聚，就是海里面生的这种海白色的这个宝石，或者是用玛瑙。玛瑙大家知道的，普通一般写玛瑙都是肉字偏的，玉字偏的啊，肉字旁，玉字旁再加一个麻啊，这玛瑙。现在这里是用狮头偏，狮头旁，石旁也是一样啊，实际上它都是宝石嘛，宝石啊，所以这个字是石字旁。因为它的颜色，这种宝石的颜色呀，好像马的脑一样，所以叫做玛瑙啊，这也是很宝贵的宝物来建塔。玫瑰，红色的宝石，红色的宝石是玫瑰，不是那个玫瑰花呀。玫瑰花是因为它的颜色像那个玫瑰的宝石的颜色，所以叫做玫瑰花。实际上玫瑰啊，是指的这个红色的这个宝石啊。那么它的红的颜色叫做玫瑰石啊，现在一般的这种就很不容易看到了啊。琉璃就是青色的宝石啊，珠是珍珠等种种的宝珠啊。清净广严石是说明见它的这个它呀很清净，或者是很广大、很庄严，修饰的很庄严。庄脚以珠它，庄是装饰。脚也是把这个塔呀把它装饰得很美丽很庄严啊、那么很好看的那个样子，就是就是种种装饰了啊、那么成为很庄严的宝塔，种种的塔都是很庄严。塔是印度话塔波呢，新译叫做诸都波，翻成中国话就是方坟啊，坟墓的坟啊，本来就是供佛的舍利啊、所以也是属于这个普通一般的坟的情况，要相差不远吗？而现在这里是说见佛供佛的塔，那么这是见塔，或者是见庙，或有起石庙，用石头去建庙，也可以建塔，旃檀即成水，或者是用旃檀。牛头旃檀呢，以前讲过的就是香木，或者用这个沉水香的香木啊、来建这个宝塔，或者是建庙。木密并于材，密是寿名啊、这个寿也有香味，是一种香木，叫做密木啊、那么这个用木头用密的这种香木啊、这个材料来建塔建室啊、移其移呢，除掉香木之外其他的木材，或者是用砖用瓦用泥土砖瓦泥土等，这是比较差的这种建材啦，建塔建庙都可以用。若于狂野中寄土成佛庙，狂野就是空旷没有人住的地方，闲空的地方啊、用土把它储积起来建成佛寺庙啊、乃至从贵到差，从好到这个劣啊、甚至小孩子童子啊、小孩子在哪里啊、这个分家家酒呢啊、在哪玩呢，戏就是玩，小孩子玩呢，去沙为佛塔，把沙子 堆积起来，哦，我在做佛塔，是一种碗的，那么纵然是用沙子做塔这种的碗的情况，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上面这些久远界前诸佛之前这样子建塔供养佛舍利的这些人呢、现在都成佛了。这个意思是说，承接上文所讲，不但是悲念如来入灭身取善软之心，这个人已经成佛，就是佛入灭以后，佛火这个应生火化啊，遗体火化以后啊，变成很多很多的舍利啊，碎身为舍利。那么这些人呢、这个为了要供养舍利啊，建种种的宝塔啊，或者是建这个石庙土庙啊，乃至小孩子用沙为戏啊，说我在建佛塔啊。那么甚至供养佛的舍利，最小一粒的这个像芥菜籽那么小的舍利啊，能够这样子供佛的舍利啊，纵然没有佛的舍利，表示说我这个他是供佛舍利的小孩子的游戏啊，在那个时候修的功德或者是有大有小啊，或者是或有或无啊，以现在来观察呀，他们都成佛了啊，以现在来观察久远界前供佛舍利的人现在都成佛。成佛道是礼义，如是诸人等是仁义，建他建庙甚至去沙为他，这都是行义啊。佛催生为舍利，那就是教义啊，显示以舍利为研究啊啊，来用舍利来使众生修福而种善根。那么那个时候久远界前供舍利的，现在都成佛了。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入灭以后啊，佛的上首弟子舍利弗、目犍连都已经入灭。当时的上首弟子是摩诃迦叶，摩诃迦叶在佛入灭以后火化以后，很多舍利，他并没有去领导大家说我们来建他供养舍利，那么当时摩诃迦叶就对所有的阿罗汉比丘们说，如来舍利非我等事，供养舍利不是我们出家人的事情，是由国王大臣呢、宰官长者居士婆罗门等，他们呢要种福田的，他们会广修供养。意思就是说，供养舍利是在家人要修福啊，他们会做，他们会去供养舍利。那么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的事情啊，应当要结集三藏，赶快呀、把佛一代十教所说的教理呀、把它编辑起来啊、不要使正法很快就灭掉了啊、假如佛入灭以后不赶快结集，不把佛经编辑起来的话，那佛法灭掉了，有舍利有什么用啊？舍利也不能再说法，所以要供养舍利，那些在家居士他们会见啊、那么出家人赶快去结集三藏。所以大迦叶他是传佛心印的人，所以领导五百阿罗汉呢、在这个七叶窟就在哪里呀、结集三藏了所以结集三藏也是供佛的法身舍利，那是法身舍利，不是这个应身翠微舍利的。还有说到这个建塔，建塔应当要懂得规矩的。按照经里面说呀，建造塔它有等级的，有分别的。建供养佛的舍利塔呀，可以高到十三层的塔啊。那么当然七层九层都可以了啊，十三层塔这都是供佛舍利才可以这样。那么如果是正阿罗汉国的圣者，阿罗汉的塔呀只有四级，三国阿罗汉的塔只可以三级，三层，斯陀含二国的塔两层，须陀园出国的塔只能一层， 没有证着，普通人不能见他。如果见的话，就是普通的纳姑的房屋啊，不能叫做他。我们台湾的佛教很特殊啊，建的七层九层塔呀，最少也三层，里面都是供的死人的骨灰，假骨陶崩，哦，都是这一套。那么他都忘掉，他本来是供佛的，供佛的舍利的。那么神圣这个二层三层以上的佛塔呀，如果不是圣者是不能承受的。不过人很聪明啊，纵然没有佛的舍利呀，他会里面供佛像，供地藏菩萨，供西方三圣，供佛像，把这个责任呐、交给佛，交给地藏菩萨，我虽然里面供的很多骨头灰，但是我的用意也是供你们这些西方三圣呐、地藏菩萨呀，那么大家都供一家了。不分别了，佛菩萨都是大慈大悲了，无所谓了啊。所以地藏菩萨他很辛苦啊，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住在这个骨塔里面，都是看骨头的，他的眼睛看到的都是骨头。所以难怪有些人呐、都是误会，以为是地藏菩萨是渡鬼的啊，把地藏菩萨看作鬼头鬼王，这是罪过无边。实际上地藏菩萨大慈大悲，他是最苦的众生先渡的，地狱道恶鬼道的众生最苦，先去渡他，他并不是鬼王鬼头啊。世间人不懂这一套，神智在哪里乱讲说，哦，你们在家人不能供地藏菩萨哟，不能送地藏经哦，这一供地藏菩萨，一送地藏经，那些鬼都来了，你们家里都是满满的鬼，所以因此他们就不敢供了，害怕了。哪有这回事？地藏菩萨跟观世音菩萨没有两样。你看看地藏经好了，看看地藏三经，那菩萨是平等普度一切众生，不过地藏菩萨的悲愿深切，特别爱先度这个最苦恼的众生而已，并不是说他只度鬼而不度人。地藏菩萨照样度人呐、在家居士照样可以供养地藏菩萨，你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啊、在家人供养地藏菩萨，他一样的扶持你们，那些鬼也不敢来呀、鬼纵然来了，他都是扶持的，都是善的，没有这个恶鬼呀、所以供养佛菩萨都是平等，没有差别。现代人呢、喜欢随便说啊、那么这个话说出来，有好多人都会来问，哦，说是在家人不能供地藏菩萨，那我怎么办呢？我的地藏菩萨怎么办呢？甚至有人呢，已经请了地藏菩萨，听人这么一说，他的地藏菩萨就请到我这边来了。这简直是不懂佛法，这不应该啊、佛菩萨度众生平等，没有差别啊。谈到舍利，本来舍利呀、可以证明他的修行成功成就的情况啊、佛当然有舍利没有问题了，大祖师如果证果的一样是有舍利，可是也不能完全拿舍利来证明他有没有正果呀，也不能这样子断定。因为这个有没有舍利呀、是由众每一位祖师每一位大德他的修行的愿力各个不同啊，不可能说是每一个人都有舍利。假如他发愿不要舍利的，可能他火化之后就不会有舍利。那么现在有些大的蛮好笑的，他恐怕死掉没有舍利，不敢火化了，不敢用修为了，想修不下力啊，见小。他不敢烧，为什么呢？那烧不出舍利，不是很难看吗？哦，你名字那么响，知名度那么高，大家都知道你是个了不起的高僧大德，结果一烧没有舍利，这样子好像没有面子，死了还有面子。真是死要脸，死掉还有这个面子，反正你自己死了，有没有舍利与你有什么关系呢？害怕，我说这有个办法呀，有什么办法？我说临死之前呢、先把舍利延到这个肚子里面去，吞下去啊，这样子一烧，别人的舍利也变成你的嘛，这是开玩笑，真的是不能这样用，万一中毒了要我害他。这个世间人真是莫名其妙的， 也有的烧了一点点舍利呀，就大大的宣传，不得了啊，某某居士烧了多少舍利呀，你看你看他的功夫啊，必定是上品上僧啊，恐怕上品上僧还不够啊，再上品了，何必如此啊，有没有舍利有什么关系啊，舍利不是绝对不是绝对拿来证明做这个修行的功夫的，那么由舍利是由他的发心啊，要用他的舍利来利益后人啊，由大功用他留舍利，假如不一定需要的话，他就不一定要留舍利了，舍利也不是死掉火烧才有啊，古人写经也写出舍利来，拜经也拜出舍利来，这个话又怎么说呀，不一定要烧了才有舍利，还没烧甚至有人这个高僧大德洗头发一洗舍利就跑出来了，你们洗头发小心一点哦，不要舍利跑掉了还不知道呢，头发又会变成舍利啊，那么所以如果你硬是要把舍利认为是一定是修行的证明啊，这个不必这样子勉强，所以我好几次我说这个话我就发愿以后不要有舍利，我不要有舍利，烧了如果一个舍利都没有，那就是满我的愿最好了，少了许多麻烦，有了舍利人家还要建塔呢，多麻烦的事情，没有舍利装在一个骨坛里面，什么事情都没了，这是供养舍利现在都成佛了，那么这是第三段，后边还有四段，后边更好听哎。